我参加过这么多的聚会，没有就像今天一样这么紧张，因为我的火车在那个 Hirschberg 那个地方坏了啊。我大概1:10就已经到了那边，后来那个火车坏了，不知道为什么火车坏了。最近听说加薪，但是火车还是会坏啊。所以人算不如天算，我们要信靠上帝啊！连我们来聚会都是一种特别的恩典。谢谢宗颖的四会带领我们有诗歌的敬拜，让我们一起再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谢谢你给我们阳光，谢谢你给我们空气，谢谢你给我们干净的水，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平安的地方，这样美丽的会堂可以来敬拜你，可以来思想你的话。愿你吸引我们众人都归向你，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做启示启迪感动的工作，使我们听见主的话，认识主的话，看见主的光，就将我们的心，将我们的全人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愿意自己来接受主的引导，愿意我们的心开放的来顺服主的光照。感谢主给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聚会，思想你话语的时间，敬拜的时间，愿你圣灵继续感动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心里。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是的，我们从2月开始，我特别跟弟兄姐妹有一个小小的分享，是我们希望在连续的几个月的中间，我每一次来跟大家分享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看加拉太书。我们已经看过了加拉太书的第一讲，我们可能会用大概5次或者是6次的时间来看啊。加拉太书是我们一辈子都要读的圣经，加拉太书的信息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实践的道理。加拉太书诚如马丁路德弟兄说的，他讲完他的马丁路德的注释，当时在他的威登堡大学的一个大学的演讲，讲完他那一大巨册，他有2个版本，1931年讲完的时候，他后面有一句话写给他的听众跟他的学生说的，他说我实在是感到非常的羞愧，我竟然对于加拉太书的认识是这样的浅薄跟这样的无知，求主赦免。我看那句话非常的感动，这样一个人他说我对加拉太书的认识是何等的浅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因信称义的道理，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生都要练习的，因为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会因什么要称义，要因行为而称义，而不是因信而称义，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功课。那么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道理，也就在这个地方使很多的人跌倒。我们竟然是靠一位那个看起来不起眼的一个犹太人拿撒勒人耶稣，我们透过他的帮助，透过他的工作，透过他十字架牺牲流血的道理，我们透过他成为神的儿女，而不是透过我的好行为，透过我的品格的建造，透过我这个人行公义啊，做这些律法上要我们做的事情，达到神的要求，我们一不小心就回去了。加拉太书其实也要处理这样的一个困境跟问题。当时我们第一次讲到加拉太书的一个背景是使徒保罗在传福音给当时在加拉太，就是罗马帝国省北部，大概今天在土耳其这个部分哈，那个地方有一些加拉太省的弟兄姐妹，是一群的外邦人，不是犹太人。那这群外邦人信了耶稣，那么信了耶稣以后，保罗把真福音告诉他们。那当保罗有离开一阵子的时候，很快的这一群弟兄姐妹就因为一些假弟兄或者是一些热心侍奉上帝的犹太的弟兄，后来成为基督徒的这些弟兄姐妹呢，说你们我们一起信耶稣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再遵守摩西的律法岂不是更完美呢，让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啊！虽然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有一群这样的人，所以保罗就为了这个事情写了加拉太书，写了加拉太书， 写给他们也是写给我们，因为我们的处境跟他们非常非常的像。因为加拉太书在教会开始的时候就碰到了这个异端，这个异端就是我们要行律法才能够称义，信耶稣不够还要行律法。弟兄姐妹，海德堡教会现在的教会仍然碰到这个问题，我们要行一些善事吧，我们应该更多的做一点事情吧，在我们的品格，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学业，在我们的个性操守上应该有一些什么好的表现吧，是没有错，律法确实是这样。但是保罗说，如果这是成为你信仰的那个根基，那就大错特错，大错特错，你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在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他说我来给各位弟兄姐妹传的那个福音呢，是从上帝的启示来的。好，他告诉我们这一个福音是由神的启示来的。启示简单的意思就是我把一个你不认识的事情告诉你。这天地间如果有上帝的话，我们能够认识上帝吗？我们似乎能认识上帝，但是我们不能够认识到上帝的全貌，除非那个上帝自己把它彰显出来，因而我们可以认识神。这是基督教信仰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我们可以透过万物，透过创造，透过这个世界的奇妙，我们认识好像有一个形而上的一个超乎物质世界的一个存有，但是他是谁呢？我们不知道，有人说是道，有人说是一个公理，一个什么样的原则，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神，他爱我们，他把他的话赐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耶稣基督的那个样式，神的儿子到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认识他。好，保罗说这个信仰是启示在我身上的，我是领受这样启示的人来到这个地方告诉你们这个福音。好，特别如果针对加拉太书那个时代的弟兄姐妹，是说这样的一个信仰是领受来的，是一个启示的信仰，它以使徒的职分来讲的。那么这个福音的本质是透过耶稣基督钉死流血而来的这个福音。好，他为了要打击或者是清除这个异端，他以他亲身经历痛彻的行律法之恶的那个经验告诉你，我曾经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爱行上帝律法的一个人，可是我发现没有办法，我越爱上帝的律法，我越进入神的律法，我越要行所谓上帝摩西律法的公义，这些事情我行的越多，我就杀基督徒杀的越多。上次我们介绍过他的一些残酷的，在被神光照以前，被神启示以前那些荒唐的事情，他把大量的弟兄姐妹抓起来，别人抓起来他也高兴，审问他们，拷打他们，送到祭司长，送到衙门去，他非常的高兴，因为这些人竟然说他们不必行摩西的律法，这些人是该死的。弟兄姐妹，你看这个差别多大，行律法称义的结果使他更痛恨那个从律法本源而出的那个上帝的本身。你看这是不是一个生命很大的荒谬，我爱上帝，我爱律法，我行律法的结果是我抵抗上帝，抵挡上帝，甚至杀上帝所爱的人。保罗就是曾经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写罗马书，他写加拉太书，他写其他的书信，他都一直一直不断地强调，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靠着行上帝的律法，要凭着自己一点点的能力跟这个德性呢，要达到上帝的标准称义，那是不行的，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他并不否定我们人行义这个是一个优点，但是与上帝那个绝对高的标准我们是达不到的。怎么办？保罗亲自告诉我们，只有上帝启示的福音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有这个方法。一旦我们进入这个恩典之中了，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我们信上帝，在上帝的恩典之中 我们可以行上帝要我们行的，而不是我信上帝，我透过行为我才得到上帝给我的恩典。这两条路是在这里分道扬镳的。信恩典之中，恩典之上，我们有好的行为，而不是信上帝透过行，因此我们得到上帝的恩宠，得到他的恩典。我相信大家了解我在这里不断重复强调的重点。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二章第一节。过了十四年，保罗过了十四年，他同他的一个同工叫做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且带着提多同去，也是他的一位同工，是一位希腊人。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现在或是从前我突然奔跑。第三节，但与我去的提多虽然是希腊人啊，或者说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好，前面说他曾经去看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那些领袖啊，有彼得，有这些人啊。他后来又离开，过了十四年，这十四年他不断的在传福音，不断的建立教会，十四年之久，他再上去啊，有很多解经家告诉我们不同的说法啊，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当时碰到耶路撒冷应该有一些饥荒，所以他带着各教会的这些奉献去帮助在耶路撒冷那边的弟兄姐妹。好，重点就是他这里带了一位希利尼人，希腊人叫提多，一起去见当时的在耶路撒冷这边的领袖跟弟兄姐妹。好，向他们说什么呢？向他们说我在外邦人中间做什么事情。弟兄姐妹，保罗实在是很伟大的啊！他可以不做这个事情，但他做这个事情。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他要跟当时的这个教会开始的这个中心，在耶路撒冷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呢，特别是这些领袖们，有一个共识，有一个交通，有一个在主内的情谊，很重要。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是领受大福音、大信息，你有一个特别高超的见解，在这个教会里面，你不要忘记上帝给你这个恩典，你要跟你的姐妹弟兄分享，你要跟你其他的肢体们一起在这个地方有见证的。好，这是一个题外话。好，这里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这句话最重要，上帝给他的启示，他带着这个启示，一方面是想要跟弟兄当时的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领袖们呢，有一个再次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确认，或者这个确认不是说哎，我的对对还是不对，不是这个意思。他确认他的信仰，他的福音的本质跟内容的时候呢，他要跟别的弟兄姐妹呢一起共同的把这个更整全的把它表达出来。好，他说我上耶路撒冷去是奉启示上去的。好，这个启示上去呢有一个特别的动作，他说我向弟兄姐妹陈说啊，当时的教会讲，却是背地里对那些有名望之人说的。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这些有名望的人，圣经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大概是什么人，但是我们很可以想见，这一群人呢很可能就是当时的教会这些领袖，他暗地告诉他，我从主领受来的启示跟你们是一样的。他这里很显然似乎要告诉当时的这些，可能是这些加拉太的弟兄姐妹收信人，或者是看保罗传福音的这些人，好，你所传的福音呢，不是因为这些有名望的人的加持，以至于你出来的时候说我有彼得的加持，我有雅各的支持，我有这些人后面的支持，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们的呢是真的哦，因为后面有人盖了章。不，他是暗暗的背地里的跟这些人继续的说，我所知道的福音跟你是一样的，暗地里也告诉他，甚至你可以说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我所知道的可能比你们的更整全、更完备、更广泛，现在我把上帝所启示的福音在你们所认识的基础上面，我再告诉你们上帝所启示我们的，暗地里告诉他们，免得我后来所传的突然奔跑。所以保罗是一个用脑筋的， 保罗是一个不管别人想法，但是他同时知道他做每一件事情不要使别人跌倒，或者是不要使别人留下话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我们在这个教会一起侍奉，一起同工，我们是不是使别人跌倒啊？弟兄姐妹，不要使别人跌倒。我如果使你跌倒，不是因为我比你强，是因为我得罪了上帝使你跌倒，这是一个圣经的原则。比如说有的弟兄姐妹不吃祭肉的啊，在圣经里面有谈到这个啊。那么保罗说你可以吃你可以不吃，但原则是什么？如果你吃的时候有一个人会跌倒，比如说刘若明牧师，他很喜欢喝酒，假设啊，我相信虽然是讲曲艺，但不太好。我们讲弟兄，啊，这个姑娘的名节都给我给污了哈。好，我们讲刘若明牧师，或者是旭同好了哈，这两个有指标性人物，就一个神学生，一个牧师啊。他们两个喜欢喝酒，哥俩好喝酒，吃花生啊，喝酒喝很多都不醉，哟，很厉害啊，喝一打这个 whisky 都不会醉啊，再加啤酒出去还哎。那么结果岳哥曾经是一个酒鬼。是一个曾经在酒上面跌倒，哎呦，我看刘若明牧师跟旭同这两个人怎么成天喝酒啊？啊，他们是一个好酒量的酒仙，啊，酒国高手，没问题，喝酒从来没问题，会品酒，知道哪一个酒好，哪一个年份好啊。兄弟一起谈论主的话，顺便喝酒，结果在旁边看，哎呦，刘牧师跟旭同，一个神学生，一个牧师，他们怎么都喝酒？我原来在喝酒的上面跌倒过，所以他们两位就因为我曾经跌倒，在我的面前就怎么样，就不喝酒。他们可以不喝酒，他们当然可以喝酒，他们可以好好的喝酒，可是呢，因为我的软弱，他们就不喝酒。这就是圣经的原则。保罗在这里说，我暗暗的跟那些有名望的人说，这句话是很伟大的。弟兄姐妹，他可以明明的跟这些人讲，我在上帝的道理上面是这样的启示，领受这样的启示，甚至比你们更广，在圣经里面也是告诉我们，他确实知道的更广更多啊！上帝的启示不断在他身上呈现出来，暗暗的告诉他们，跟他们联络，跟他们交通，不让外面人跌倒。感谢上帝。第三节，那个提多是一个希腊人，他是不受割礼的，很有意思。他一方面把上帝的真福音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工作，透过他的十字架流血的工作，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女，他也带着他的一个同工，是一个没有受过割礼的人。没有受过割礼的人对犹太人讲就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一个不洁净的人是不能够接近上帝的人，至少在旧约的规矩，他是一个跟上帝没有约的关系的人啊，在男性生殖器上面那个包袱把它切掉，做成上帝的一个记号啊，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礼仪啊。希腊人这个提多他是没有行过割礼的，他把他带去一起做见证，我有一个见证人确实是这样的，成为主的儿女，成为我们的弟兄，成为我的姐妹，我把他带在身上，我也今天介绍给你们，带到耶路撒冷去。好，所以你看保罗这个人多了不起。好，关怀弟兄姐妹的需要，也坚持了他在上帝面前领受福音的那个立场。第四节，因为有偷着进来的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什么？做奴仆。第五节，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这里告诉我们，有一群偷着进来的假弟兄。好，这群假弟兄跟前面那一批人是不一样的。好，那批人可能是教会的领袖，是有名望的人，这一批人是偷偷进来的假弟兄。好，外面是一个弟兄的样子啊，岳弟兄、张弟兄、王姐妹、陈姐妹。好，但是他的里面却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假的，是一个冒牌货，是一个山寨版。山寨弟兄进来了，真弟兄传的是什么？十字架、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山寨版的假的弟兄进来告诉你，耶稣基督包在外面，可是他里面有一个本质是什么？你要行什么？你要行律法。对于当时弟兄姐妹来讲，就是你要行什么？ 割礼，要行割礼，或者你要遵守犹太的这些教条，吃东西要干净，要洗手，要怎样，要那样啊，有很多的礼节，有很多的这个节日要过，有很多的这个祭祀的方法，再加上这个，我们就以割礼来做代表。有一群这样的人进来，这一群人可能是原来犹太教的人，改信了耶稣，但是他后面还背着什么？他原来那个律法主义的那些背景。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弟兄姐妹，你们从什么地方来？中国的大江南北来，有北方的，有沿海的，有内陆的，有南边的，我们都带着我们的什么家庭，我们的成长，我们的教育啊。虽然我们在一个华人的环境里面，我们很不一样的。像我的父亲从山东来，我在台湾生，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像一个台湾人，我觉得我很像一个大陆人，但你觉得我是一个冒牌的大陆人。我是一个台湾生出来的山东人，我没有去过山东，我没有看过大陆，我接触过很多的中国大陆弟兄姐妹，可是我从来不知道中国大陆什么样，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所以我们在本质上是有一些差距的，我们在语言，在想法，我们有很多的差距，因为我不知道在中国大陆生活的弟兄姐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受的教育是怎么样。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也很自然，是不是？所以有一群假的弟兄姐妹进来，他带着他律法后面的那个包袱，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用心良苦的告诉当时信耶稣的人，我们是不是加一点点，至少让别人看见，或者至少让我们觉得舒服一点，割一下，洗一下，或怎么样，会怎么样，会死吗？其实不会死，割一下说明更好啊，女性可能还更不容易得到子宫炎这些问题，其实挺好的。男性的割礼是一个很好的哈，从科学上、医学上后来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保罗就说有一些人私下进来，目的什么？窥探。好，这个窥探用得很好，好像小偷进来，小偷进来到你家干什么？小偷进来不喜欢看你洗澡的，喜欢干什么？他偷你家宝贵的东西。你家里有什么宝贵的东西？金银珠宝，这些东西都很宝贵，是不是？但是对于一个信靠上帝的人，称为神的儿女，什么是那个宝贵的？这群偷的进来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什么？自由。弟兄姐妹，自由啊，自由能偷走吗？你说我这个人是自由的啊？我们以前国民党教育常常教我们这样，这个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是吧？啊，生命诚可贵，对不起，爱情啊，爱情生命，但为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怕。我要自由，我要 fight 啊 ，fight， 我要自由，爱情不要，生命不要。哎，你看，爱情没有，生命没有，他还有自由。你看这句话说的还挺动人的，我们以前常背啊，我相信你们也知道。这里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自由，弟兄姐妹，你有自由吗？你说我还真不自由，现在每一个人都在睡觉上网，我来这边做礼拜啊，月弟兄没自由，火车破了还得来啊。啊，你说我还得等，我也不好先回去啊，所以我还得等。我们不太有自由。什么是自由？弟兄姐妹，什么是自由？自由简单的讲，我们用一般的讲，就是我要决定不做什么时候，我就能够做，我那叫自由。请你抽烟，不，我不抽烟，好，这叫自由。你说我爱抽多少就脱抽多少，这种人就叫不自由，因为他没有自由不抽烟，你懂我意思吗？啊，我爱有多少女人就多少女人啊！我看上这个，他就可以给我；我看上那个，我要胖的、瘦的、高的，通通有；老的，通通有。我要什么女人，有什么女人，我真自由。这种人是自由还是不自由？这种人当然不自由。他没有脱离色欲的自由，他只有成为色鬼的什么不自由。弟兄姐妹，你抽烟吗？抽烟不自由，我要抽十包就十包，对。 不自由，因为你没有一个自由不抽烟。路德说的对，我们人从来都是我们罪性意志的奴仆，我们从来不是自己的主人。感谢上帝，这句是伟大的话。我们从来不是我们意志跟我们这个意志底下自由的主人，我们从来都是我们什么？那个罪性意志底下的仆人。我们是我们自己的仆人，我们是不自由的。弟兄姐妹，你没有自由的，你没有自由。你说我想爱他，我爱不下去。你说我要对他好一点，我就是想要折磨他。你说我今天上网少一个小时，结果回去看三个小时。你说我要好好读经，我要好好追求上帝，你出了这个门，你就想刚才那个人，我要找他算账。你说我今年开始要好好服侍教会，我要跟我的同工好好的和谐相处，结果你一看到他，就像我们刚才看，哎呦，他来了，我坐另外一个位置，他坐这里，坐那里，他在上面讲，你在底下摇头，你在上面讲，他在底下打瞌睡。弟兄姐妹，你不自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自由，我告诉你，我们真没有自由。但是这里说，我们在哪里有自由？在耶稣里面有自由。而且这一群假的弟兄进来，他不做别的事情，他就只做一个事情，他要让你没有自由。因此我们把上下文连在一起，你因为什么没有自由？你因为行律法成为上帝的儿女，你没有自由。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以至于我可以成为好一点的人，达到上帝对我那个要求标准，可以成为他的儿女，你一点自由都没有。保罗说你走错了，你做的再多再好都没有用，因为上帝绝对的标准高过你太多了，你不能走这条路。这条路对不对？好不好？是一条好的路，对的路，但是你做不到。他已经告诉你做不到，这是基督教人类最伟大的地方。你做不到，你没有自由，你唯有的自由只有在耶稣里面。耶稣帮你做，耶稣给你力量，你信他，你就有这个能力，仍然做，但是你做到了。上帝称你为做到，你在这个做到的路上，向那个做到的路上走。感谢上帝，这是自由。弟兄姐妹，多伟大的信息！基督教教义就在这里伟大出来，很多人就不信。为什么？哪有这种好的事情？不可能的。我应该要有我自己的表现，这是很儒家的一种说法，我很敬佩，但是没有效的。好，这些人进来，小偷进来，要偷你的自由。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另外一个保障，这是你基督徒的自由。还有什么？第五节，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怎样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好，第二个好处就是有一个福音的真理藏在你里面，你有一个自由。为什么自由？神的福音在你里面。这些人进来叫你守律法，你呀、要守律法，守律法呢，你就得到上帝的高兴，上帝就给你恩典了，给你自由了，给你福音了。刚刚好相反，你要真自由就在基督里面。基督里面给你那个自由有一个包裹的内容，就是上帝的福音。你可以简单的说，就是耶稣自己。所以这群人进来拿掉的是什么？第一个是拿掉那个自由，这个拿掉自由的那个内容，这个整个这个我们说把这个自由打开来看的话，就是把耶稣拿走，就是把福音拿走。你说这个事情严不严重？所以保罗这里说什么？我就是一秒钟的功夫都没有怎么样容让顺服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对上帝的话要有这样的一个把握，你对上帝的话，你对你在基督里面因为一信耶稣得到了这个好处，这个自由，你有没有一个深切的体会？深到一个地步，我真是怎么样自由啊。为什么自由？因为耶稣基督把我那个捆绑拿掉了，我有个更高的眼光看待我自己了。因为上帝的福音，你也可以说耶稣基督成为那个我自由的真正的内涵。你是一个自由人了，你能够说我不犯罪了， 我不犯罪，我可能真的还继续犯罪，但是我有一个出路，是我可以继续的不犯罪，是靠耶稣基督给我的恩典，他十字架流血的恩典。你看你是不是真自由啊？你虽然活在这个不自由的世界，但是你却领受了一个真自由。有一群这样的进来的，我们说假的要行律法的弟兄姐妹，一片好意要骗你，要夺取你的自由，你要小心。那么在座有很多念神学的弟兄姐妹啊，我也要这样鼓励你啊，神学有时候也欺骗你啊。神学也欺骗你，最新的学问也欺骗你，我们千万不要落入近代学术尖端的这个骗局里面。让我们怀着敬虔的心来信靠上帝，一定要成为我们生命的基础。否则我看见不少不念神学还好，一念神学反而不信上帝了啊！我们这边因为神学生特别多，所以我特别加这一句啊。在别的教会不太容易分享这个，因为贵堂有好多神学生，越信灵性越差，越信对上帝越怀疑，因为知道的比一般弟兄姐妹多得多，但是很可能都是垃圾。请注意啊，请注意啊，请神学们生注意啊，你们的责任跟角色更重要，更怎么样，比弟兄姐妹有更多的机会，在更尖端的圣经神学各方面信仰带领我们，包含我自己，我虽然是一个讲员在这里啊，我是更高的来看在教会的神学生或者这些弟兄姐妹，你们的角色真的不一样。像从旭彤、汤敏华这几位开始哈，还有刘牧师，当然哈，都是在里面哈。我愿意把这样的话很诚恳的、很谦卑的送给在座的，特别是神学生，将来做主的工作，特别是在这方面更多尽心花时间的人啊。这句话送给你们：我们要在神里面有自由、有福音，绝对是不要容让一点时间，至少让我们很深的信靠上帝啊！希望我这样的话没有得罪在座的读神学的啊，或者是全职侍奉的弟兄姐妹传道人。好，我们再来看底下第六节那个地方，第二章的第六节。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这里又谈到有名望的人，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增加我什么，反倒看见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第九节，有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们本来热心去行的。第二章的开始这个地方谈到他去耶路撒冷见那些领袖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除了把他所领受的启示的这个真道跟当时的这些人分享交通以外，他也告诉他们有一些人确实在我们的福音上面要加添别的佐料，使得这个福音看起来好像更完善一样啊。因此他后面说这些事情对于这些有名望的人，或者是这些在高位的人，跟我所要传的都没有什么相干。我所要传的，我所注重的重点就是那个福音最纯粹的部分，我要传给我的弟兄姐妹。他写了这一份加拉太书的书信给当时的加拉太弟兄姐妹看，所以他对自己的侍奉有一个定位，是我传福音给那个没有受割礼的人，就好像彼得传福音给犹太人。其实彼得后来我们也知道 他上帝帮助他，他也知道他要传福音给未受割礼的，也就是外邦人啊。所以上帝对我们有一些不同的引导，根据我们的恩赐，根据他的一个主权，给我们一些特别的使命。保罗似乎在外邦人啊，我们说没有受割礼的这一群弟兄姐妹，我们这些都是外邦人啊，不是犹太人、以色列人，都成为了他牧养传福音的对象，好像彼得传福音给犹太的弟兄姐妹，其实他们都彼此互传啊，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分别。就让我们想，弟兄姐妹，我们从神领受的感动是什么？在我们的生命中一定有这样的人，愿这样的感动也临到你，我们像他一样感动去传主的福音。好，因此呢，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知道保罗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中间就越来越和谐了，越来越看到了，越来看得越多了，越广了，他们就彼此怎么样，彼此同工。那个这里说那个称为教会柱石的那个几个支柱的啊，我们说这个新约的使徒啊，这些人有雅各，有彼得啊，就是这里讲的基法，跟后来的约翰，就跟他们两位，有巴拿巴这位使徒跟保罗一起怎么样相交。这里我自己不太知道是什么意思，大概就是说他们自己同工之间有一些什么密切的沟通，好像有一些互相的鼓励哈，用手哈，有这个动作啊，好像彼此的劝勉哈，彼此的祝福对方，然后让他们的工作可以继续的开展。好，他们就到外邦人那里去，他们一方面在另外一边向行过割礼的同胞那边去。好，他要我们纪念穷人，保罗说这也是我们热心要去行的。实际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保罗带了教会的奉献来帮助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所以你看，保罗到底是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啊？他是因行为称义，可是你看他这个称义的后面马上什么捐款就过来。因信称义必然有那个因信称义而出来那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那个什么好的善行跟好的行为，这是必然的啊、哦！这个我们后面会看见。好，今天我的题目呢，我还没有告诉大家，今天我为今天的讲道题目叫做历史的关口，就是讲的这里的开始。历史的关口，历史的关键，历史的关键，历史的关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个月我特别感觉到这几个字的一些感受。我们都知道在非洲，特别北非这里有这个茉莉花的，我们说茉莉花革命哈，不晓得为什么用茉莉花我不太知道哈，就茉莉花革命啊，茉莉花应该是我们中国的民歌才对哈，茉莉花革命有很多这个几十年的这个独裁者一个一个下台，这个让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因为我在台湾经历过蒋介石的下台，我在台湾，我在服兵役的时候经过蒋经国总统过世，那天还没有公布他死的时候，我们军队已经，那个时候我是国防部的示范乐队，我那个是专门这个国家葬礼的，我是那个乐队的对手，所以我不是开枪的哈，打老共的没有，我没有这种能力，我是那个谁死了我就去那个殡仪馆吹号的那种啊，葬仪社的哈、啊，台湾叫西索米，我这种就是那个葬仪社的人。弟兄姐妹，我那一天蒋经国死的那一天晚上下午死，因为李登辉总统还没有宣布上位，所以那个时候很紧张。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的军队已经集结在福建的沿海在那里，若是郝柏村政变的话，中共马上过来解放台湾，我们得到的消息是这样。当时大概蒋经国大概下午死掉的时候，中国大陆已经知道这个消息，重兵全部压过来了，就看台湾怎么下去。好，所以李登辉总统上台那是成为一个关键。那天晚上我们收到消息以后，他要宣誓总统，之前在总统府宣誓，我们这些军阅兵要在那个总统府的边上，他宣誓的时候我们要唱国歌，中华民国的国歌啊。 告诉你一遍小小历史，我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蒋经国先生死了，全台湾的人都还不知道，因为要新任的宣誓以后才能够宣布，晚上那天才宣布。中共已经压境了，我们已经知道压境了啊。等郝柏村是不是这个军头会政变？结果郝柏村没有政变啊，没有造反，顺利的让李登辉上台。我惊艳的那个历史的时刻，这个交错啊，那个时候马英九都还就是还是比较小的，都还是开会，五院的院很紧张啊，怎么办？怎么办？好，这个事情过去了。我小时候经历过蒋介石的死，那时候把他看成神，结果神死了，蒋经国死了。这一次看到北非这一个一个倒台的这个人啊，弟兄姐妹，我非常有深的感触，连着我刚才讲的这一点点小小的经验，我们人世间实在充满了历史的关口。德国的席勒说了一句非常伟大的话，他说历史就是审判。弟兄姐妹，我们都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间一天一天的走下去，我们每天都在过平淡的日子。你拿学位，你结婚，你生孩子，你参加喜宴，你参加丧礼，你参加很多的活动，你度假，我们都一天一天的过。但是我们如果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愿我们有一种特别从上帝的眼光来感受这个历史所带给我们的启发。历史当然不是一位神，但是历史的背后，历史的根基是上帝做基础的。所以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手从来没有在这个历史以外。因此上帝的审判就在历史的时间一点一滴的长河中间呢，到了那个点之后他就会审判。哦，这次的北非一个一个独裁者一个一个下台，我有一种特别深的感受到，哦，原来上帝从来不在这个世界历史之外，他完全掌控这个上帝的这个世界的历史。这个世界的关口，世界的历史的关键，从来没有脱离过上帝的手。我不知道非洲继续要怎么下去，我也不知道德国将来怎么下去，我也不知道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么下去。弟兄姐妹，让我们把信心放在神里面，让我们把我们的平安藏在神里面。今天我们看到的第十二节就是一个历史的关口，一个小事影响到后世到今天，这就是圣经著名的安提阿事件。我为什么要把它做成历史的关口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生活中每一个决定，你每一个小小的决定合起来就是一个大的方向的抉择。就像保罗这里没有放松他对于因信称义道理的坚持，他说我没有一刻的功夫，我没有一秒钟放松对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的坚持。因此他把后面这个安提阿事件写出来记在加拉太书里面，不是没有道理。你想，哎呀，吃一顿饭大家和和气气就算了，一个爱宴不要搞个月弟兄来啊，那个不和那个不和哈、啊，当场就骂了谁，或者谁又骂了我，你骂啊，不和，需要到这个地步？安提阿事件就是这样一个事件啊，大到一个北非的这个各个国家的这些独裁的倒台，小到一个好、啊、看似很小的一个吃饭对于因信称义道理的这个争论，都是历史的关键。一个做不好，方向就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一节，后来彼得就是基法到了安提亚啊这个地方，因他有可责备之处，做错了，所以我就当面抵挡他，或者是反对他，用反对也可以。好，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 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假装，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假装。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这里出了一件很有名的事情，安提亚事件，一般我们教会的习惯这样说。好，这个彼得真是惨了，耶稣在的时候他就常常被耶稣骂，耶稣走他还被骂，被谁骂？被保罗骂。好，你看这人是成天领骂的，哎，我搞不懂，哎，很有意思，这个彼得。我们知道彼得当时是什么？当时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什么领袖？但是这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哎呦，他没有说是从彼得那里来的。彼得照理说，从天主教的观点，他是第一任的教宗啊，彼得是最高的啊，有一个上帝给他的钥匙啊。哎，这里变成雅各啊，所以弟兄姐妹，你想想啊。彼得其实不容易啊，他应该当领袖的，他跟主很亲近的，结果领袖变成谁？有一点点变成雅各的味道。雅各是谁？这个雅各，雅各是基督肉身的什么弟弟？至少我们知道天主教说是他的哥哥哈，不管是哥凡是兄弟，至少是很亲的，一起成长的。好，这个雅各变成什么？变成了这个领袖。好，雅各我们知道他写的雅各书，他很注重什么？我们因信耶稣要有一个相称的行为。所以很显然这个雅各在各方面，在道德在品格上面对弟兄姐妹的要求是很高的，所以有一群人从他那里来，但是很可惜却不了解雅各对于福音真理的认识，他对福音真理认识有一些偏差。哦，这是我们常碰到的问题。我们这有刘若明牧师，他这里讲得很清楚，讲得很好啊，我们都清楚了。哎，结果出去有一群弟兄姐妹还是把他的道弄错了，然后就说我是从刘若明牧师那里来的，哈，啊，告诉你，你每天读经至少三个小时，聚会三堂，啊，十二奉献，这样才成为基督徒，才可以成为教会受洗。他根本没有讲这种事情，但是你说我是从刘若明牧师那里来的。意思就有点像，好，这里说有人从雅各那里来，雅各是不是这样教导？从圣经告诉我们，雅各绝对不是这样教导。可是却有人从雅各那里来，怎么样？带着他犹太教的背景，可能这群人真的是非常敬虔，非常爱上帝，曾经遵守过很严谨摩西律法人，后来信了耶稣，来到这个地方，怎么样？想要看看这里的弟兄姐妹什么样子，好像教会的监督长职。弟兄姐妹，你看教会不容易啊，教会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阿三，有阿四，有阿猫，阿狗，有阿猫，有我老岳，有小陈，都很多的。弟兄姐妹，没有关系，我告诉你没有关系，但如果有问题的话是在哪里？有问题是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话乱解乱搞乱行的话，那问题就来了。我们可以彼此不一样，真的，我们可以很不一样。你喜欢吃面，我喜欢吃饭；你喜欢穿短裤，我喜欢长裙，这东西都没有关系。但是让我们不要离开教会。但是我们确实发现，从雅各来那里来的人，有一群什么跟雅各教训不一样的。这一群人来了，造成什么？当时的这一群已经信耶稣的，成为教会弟兄姐妹的这群外邦弟兄姐妹，在那里呢，来的这一群已经领导他们一段时间这群领袖们了，他们在一起吃饭，结果这一群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呢，带着这个后面律法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成见的人来到这个中间，看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就发生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大概知道，可能是一个吃饭的场合，或者是一个公开的场合啊。有巴拿巴，有这些重要的领袖在那里吃饭，吃到一半，雅各那边的人来了， 照理说应该是一个很和气很高兴的事情，哦，你们来了哈，又有弟兄加进来了，我们一起赞美，我们一起吃饭，我们一起拨饼，我们一起领圣餐。没有，当他一来的时候，从彼得怎么样，从彼得开始跟巴拿巴就一群人，我不晓得当时是怎么样，或者说不定我们可以把它演出一层戏，可能就从旭同，从刘若明牧师这些人啊，执事啊，或者是赵姐，这个就开始从这个门就出去了，剩下什么地下这些有一群刚刚信的弟兄姐妹啊，有一群啊从法兰克福来的这个岳弟兄啊，代表摩西的律法长子进来的啊，看啊，这个会外的督导看一看海德堡教会弟兄怎么样，嗯，这一群人不错啊，这一群人挺好，信耶稣听得不错，还怎么样愿意行割礼等等之类的，他要看啊。那么这一群人还没有等那群人说什么，只知道那群人是从雅各那里来的，已经对他们有点风闻，大概知道啊，这些严厉的这些审判官要来了，就偷偷的从另外一处去。好，就剩下一群非犹太人未受割礼的这一群外邦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坐在那里尴尬。很多传统的解经告诉我们说啊，我们为了不要使人尴尬，我们要更有爱心，我们应该不要离开那个地方，让他们能够舒服一点。这个解经对还是不对？这个解经对，但是没有解到要点。为什么彼得这里会害怕？为什么巴拿巴会害怕？弟兄姐妹，你知道的，为什么？为什么他会害怕？他们为什么离开？有一种解释哈，解释的还蛮有意思的。他说，他为了更大的和睦，所以他先行离开，让雅各跟当时的这些外邦弟兄姐妹呢，有一些交通的机会，他不要再从中作梗。哦，你看这个解释的多么的诡诈。他说，他为了更大的和睦，所以他离开了。保罗骂他，他也不回嘴，他就离开了，为了更大的和睦。是和睦吗？我们这里当然可以看见彼得跟巴拿巴的灵性，他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乖乖的就去了。但是我想他能够还口，他能够还手吗？彼得刚才，对不起，保罗刚才告诉我们，他说他一刻的功夫都没有容让这个事情发生。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叫一刻都不容让，什么叫做历史的关口，历史的关键，历史的审判。弟兄姐妹，如果保罗在这里跟彼得跟巴拿巴一样，有雅各那里来的人，他也跟他们一样随火的假装基督教，我不敢说完了，但是完了90%几了。从这件事情，如果保罗跟彼得跟巴拿巴一样，因为怕雅各那边的人来了，因为你看这些人确实好到一个地步，连彼得跟巴拿巴都会害怕，你看他们在律法上面行的有多好，一群圣人进来，上面还有光环，太害力了，进来弟兄姐妹，你在圣人面前只能觉得什么自惭形秽，我好脏，我好差，我好不行，我信耶稣好像都撑不住，我看到那些人给我压力很大，我是不是应该要向他们请教更多属于这个事情。你看谁都怕了，连彼得跟巴拿巴都怕，弟兄姐妹，连这两个人都怕了，你怕不怕？我告诉你，我如果在场我可能会跪下，真怕，这一群人太厉害了。所以我们一方面可以了解彼得跟巴拿巴的软弱，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因信称义，如果你有一刻的功夫容让他进到你的思想，进到你的行为，去成为他的实践的时候，我们的福音就被改变了。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上帝，感谢主，保罗这里勇敢起来，他就当面的，这里说抵挡，就是反对他，他说你们这样做不对，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福音这里就被更改了。对于那一群外邦的弟兄姐妹，没有受割礼的弟兄姐妹，对他们的意义是 你们退去，表示我们还是污秽跟肮脏的，因为在雅各这群人的眼里，我们是不洁净的，因为我们是没有行什么割礼的人。没有行割礼人，就是不属于上帝子民的人，跟上帝的约没有关系的人，跟上帝没有约的人，就是外邦人，是被隔绝的。他不能坐在上帝的会中，他不能进到圣殿里面，他不能在饮食，在各方面，在各种的规条上面跟上帝有那个直接亲密的关系，因为他是一个肮脏污秽的没有行割礼的人。所以彼得跟巴拿巴退去的表示是什么？我刚才跟你们吃饭划酒泉，说你真好，说你真棒，信耶稣真好，结果雅各来他马上走了。那群傻坐在那里人知道，哦，原来你刚才跟我讲的耶稣，讲的十字架，讲的流血，都是什么？都是假的，都是错的。跟另外一批告诉我，哎，你要行一点律法，哦，他们讲的是真的，因为你现在做的跟他们讲的是一样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历史的关口，在一顿饭上面，你一天吃几顿饭？弟兄姐妹，你生命中的抉择有多少？特别是属于你信仰的抉择。让我警告你，让我也提醒你，让我也劝你，让我也在主里求你，不要放松你对信仰的坚持。我们不是信仰的狂热者，我们是越信越知道，如果我有丝毫的脱离上帝那个救恩的那个源头的那个圣经给我们的教导，那个认识，你就错了。吃一顿饭稍微缓和一下气氛有什么关系？你好我好大家好没关系，下了这一顿饭以后出去另辟一个房间，我们私下谈谈，不就也好吗？有时候确实是这样。保罗可能把彼得巴拿巴，哎，刚才你们两位这样可能不太好哈，会伤害那个，所以我们现在发一些邮件，写一些信告，当时我们可能基于某种原因让你可能感觉不好哈，求你赦免，有可能的，有可能。但是保罗没有做这个事情。历史的关口，生命的关键，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你生活中每一个抉择，你今天做的决定就会引导到你后面的命运。上帝的旨意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命运，我们的命运就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基督徒不讲命运的，上帝的旨意就是你生命所有的一切。因此如果我们随意决定我们在信仰上面的这个态度跟方向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学保罗抓紧那个一刻的功夫，专心谦卑地跟随上帝，弟兄姐妹，你的结局就会像谁？像这个这里的彼得跟巴拿巴，多么了不起的两位大师大人物，历史上有谁超过他们？我觉得没有多少人。尚且有这样的人，我承认我们都会犯罪，我们多做了，我们离开上帝一点都没有什么用，我们是奸夫，我们是淫妇，一点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这是我很基本的圣经观。彼得跟保罗，对不起，彼得跟巴拿巴尚且这样，让我们记起这个教训，学习保罗。好，这实在是很长哈，没有办法很仔细的看，我们很快的看完最后几节，我就慢慢的结束。第十七节，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意思就是说，我们是靠着神来到神的面前，他称我们达到他的标准，如果这样的工作还不足，还要行律法，表示我们还是罪人。难道耶稣基督叫我们成为罪人吗？耶稣基督的工作没有用吗？当然不是。第十八节，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他特别强调他对神那个一次性的启示，那个不断的理解的那个坚持。 我如果以前是这样讲，现在又拆毁，我在这个饭食上面，如果跟彼得跟巴拿巴一样，我也随火软弱的，怕那些雅各那边来的，不是雅各，怕那些人，那我是不是就是亲自拆毁了吗？十九节，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我对着律法，律法只能告诉我，岳兆鹏，你今天又错了，岳兆鹏，你又不及格了，你又软弱了，你又达不到标准了，你又懒了，你又贪了，你又色了，你没有一个达得到的。律法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唯一的好处告诉什么？告诉你不行，你不是不行，你还真的很不行，不行到了极处了，一点药都没有。他这里说，这里我在律法面前真是什么死路一条。哎，但是怎么样，叫我可以向神活。第二十节非常非常的宝贵，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有一种翻译很好，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他回应前面那个，已经不再是我以前那个我，感谢上帝，不再是我，乃是怎么样？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很有意思，基督在我里面活啊。其他地方常说我们要在神里面活，这里说基督在我们里面活。为什么？前面那个基督已经把我们什么？把我们藏在他的怀里，钉在谁的身上？弟兄姐妹，钉在他的身上。但是因为我们这一群人藏在他的里面，信靠他的人，进到耶稣基督那个生命里面的人，他钉就把我们什么包进去了，他什么来代替，所以我们跟他同钉十字架，被藏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他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最后一节，我不废掉上帝的恩典，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突然死了。这是这一段经文的高峰。如果我们还想凭着我们自己的道德好处优点达到神的标准，基督就突然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信称义的道理太伟大了，因信称义的道理太难了，但是也非常简单，因为它就是非常伟大非常简单，所以这个世人不愿意接受。我们这群人真有福气，如今活着是不是你？不是你，但你还继续活着，你有没有死过啊？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人死过啊！我虽然有一次非常接近死的经验，但我还是没有死过啊，仿佛死过但没有死过。我告诉你，我们确实在哪里死过一次，在上帝把我们抱起来钉在那个十字架上面死过一次。我们现在是那个死过以后的什么又活过来的人。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这个福音，恕我这样讲，你是什么人？你还是一个死人。我不是说你现在肉体死，是心灵还没有苏醒过来的人，请你原谅我这样比较严厉的对你讲。但是我借着圣经，我要邀请在座的还有一些朋友们，邀请你，这个死可以脱去的，灵性的死，那个隔绝的看不见的那个死，那个迷惑的，那个迷失的，那个灵性上面的这个混沌可以清醒过来，可以成为一个活的人。因为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的那个生命，那个活命到了你的心里去。所以上帝的恩典不仅仅不废掉，而且是成全起来。上帝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工作，把我们原来因为行律法行不出来的那个不足的，因为信他补足了。所以我们继续做就做到了，继续做就做得越好，做得越完善。虽然我知道我一生我永远我远远达不到，但是我知道上帝成为我那个帮助，耶稣基督已经做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你更愿意行善了吗？你更愿意爱人了吗？你更愿意爱教会了吗？你更愿意为主而活吗？你知道你不是为自己在活了吗？你知道你为主活吗？这些都很抽象啊，但我希望我知道你能够了解这个意思。好，让我们熟练因信称义的教义。下一次我们会再讲第三讲、第四、第五，甚至第六，让我们有系统的来看神的话，思想上帝道理的美善。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三位一体的上帝，启示圣灵工作的主的灵，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思想你的话。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自由，愿你的真理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光，愿你的爱抚平我们曾经受过的伤害，愿你话语的激励使我们重新站立在这个世界之前，为你做见证，而且也愿意为你而活。为众弟兄姐妹向你这样感谢，若不是你因信称义的道理福音的吸引，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谢谢恩主的恩典，谢谢恩主的保守，谢谢恩主今天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更多的、更深的、更广的、更细的、更热情的来思想你，来跟随你，来爱你。谢谢主的恩典，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的，阿们。